神预备的道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3年5月13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阿肯色州琼斯伯罗所传讲的信息 God's Provided Wa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513。那谢谢你，李德弟兄。晚上好，朋友们。那很高兴今晚在这里来到主的聚会中来竭力做他的工。那我们祷告让这个成为你们许多人的祝福，那跟他们一起在这里参加他的聚会是对我们的祝福。那所以我说、那我对照相机很敏感。好的，我记得很多次那在聚会中那照片还有其他的事情，那主祝福你弟兄。那所以我记得对我来说那盯着照相机是最难的事之一了。那每次对着一个照相机那之后我都得下一个小时。那能够来到这里确实是一种的荣幸，看起来就像是真正家里的聚会一样，看到人们又挤满了墙边，那有人在外面那站在雨中腾腾，那感觉那像是到了肯色一样。那所以你们知道那我们没有为聚会做广告，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教导那传讲几天，把各种的那事情理顺了。那若主迟延，我们希望能尽快再回来和你们在一起。那我要回家为非洲、印度、那巴勒斯坦、德国等许多海外的地方做准备。我们的主刚刚在非洲赐给了我们一次最伟大的聚会，我们一天之内就得到了30,000名的归信者，一天之内就30,000人。当他们看到神的荣耀降临时，那宣教士们一直在那边告诉他们这事。接着当他们看到我们的主显现做了他们一直被教导他会做的事情时，那我做了祭坛呼召，那30,000名原始的异教徒同时归向了耶稣基督。那我们举行了3次的聚会，总共有10万人归信了，但一次祭坛呼召就有30,000人。所以那我们要再回到同一个地方，那是主通过一个异象那向我应许的地方。你们许多人那想听着关于异象一旦说出来了那是否会应验，现在就把这话写在你的圣经里边，就像你们之前写下的犯难小男孩又从死里复活一样，你们还记得吗？那你们在一直之声等刊物上读到过这个故事，在这边预言2年之后发生了。那我们要在那里举行一次的聚会，那这次的规模将是之前的3倍，那会有30万人参加，你看看这是否属实。我们的主将比另外那次更加祝福这次的聚会。那现在你把这话写在什么上放在一边，那看看是否正确。那将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在哪儿，那有个小婴孩，那前后有小撮白色的头发，那大约8到10个月大，大概是这样的。我对年龄的判断不是很准确。那这个婴孩将会死去，他的喉咙或胸部有某种的东西会致命的。那孩子会被放在一张绿帆布担架上抬出来，那运到殡仪车上。那时那我会路过那并认出这个异象，那神会把这个小孩子的生命还给他，他会被送回家并恢复健康。那你也等着看他是否属实。那我在留意一个红头发的小男孩，他母亲会带着女人围在头上的围巾，你知道那他是个那又高又瘦的妇人。那小男孩大概这么高，得了小儿麻痹，那严重的残疾，他会瞬间的康复。那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认出他，这是个异象。那瞧，那你们等着能必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的主今晚就在这儿，许多人站着，然后一问已经站了很长时间了。那我对你们感到抱歉，因为你们那只能这么站着的。总有一天那外面施工场上的弟兄，那他们可能在财务上那比我更成功，那他们有大的帐篷，许多人现在那都不用他们了。那所以好几个人打电话来告诉我，那如果我想用他们的帐篷，那我可以拿去用，那有些帐篷能够容纳15,000人。那我正在跟李德弟兄交谈，那我想把帐篷直接带到琼斯伯罗的郊外，那么我就把它搭起来大概1个月左右， 举行一次很好的老师的聚会，那么让各地区所有的教会合作，那无论他们是谁都让他们来参加。那当然我们知道会有许多人不愿意的，那很多人不会合作，那有些人他们不相信神的医治，他们从未经历过神的触摸，他们无法相信，他们就是不能够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可以用来相信的东西。那没有生命，那就是没有生命，仅此而已。所以那你不想跟这些人争论，那圣经说任凭他们吧。那历史历代我们都有这些的人，从该隐的时代其实就开始了，那他们一路下来，现在那整株的葡萄树都要结死了，那当然那日子一到，他们会变得那非常非常的教条化，那在信仰上那会是非常的正统，那他们只是简单的严格意义上的不信者，生在世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即使非要相信也信不了，圣经这么说的，那是神的话，生在世上就是要被定，要受刑罚的，所以我们只能够这么接受。但是尸首在哪里，鹰就会聚集在哪里，哪里有神的作为，人们就会来敬拜神，总是这样的。那我非常的感恩，那我要表达我对李德弟兄还有李德姐妹的感谢，那感谢这间教会的所有负责人和每一位成员在这段时间里边所给予的友好的合作。那我们的那小团队已经分散了，那不同的人在家里边休息，夏利特先生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布措斯先生在南非的德班正在筹备聚会，那冯布隆伯格男爵正在印度准备一场的晚宴，那会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共进晚餐，然后他从那里去和约旦国王共进晚餐，那然后我们从那里出发，那从穆斯林的地区前往以色列，再从那里去德国的卢森堡，那巴克斯先生是讲员，他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那我的下一个聚会已知的将是在那印第安纳州的康纳斯维尔，我们在康纳斯维尔将有大约20000人的座位，那可以容纳人，那这一次的聚会已经安排好了，那当地有43间全福音的教会那与之合作，那此外那还有几十个远在俄亥俄州托雷多及周边的教会，他们将于本月底的31号那在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举行一次那大型的那圣灵的聚会，那宣讲福音为别人祷告，期待有许多人来参加，那我们邀请你们，如果你们在附近的任何的地方那就过来，那如果你在这次复兴会的期间归信了，那没有加入任何的教会，那我想邀请你来加入这间小的教会，那这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在这里边侍奉主，那如果住在这个地区，我就愿意成为这间教会的成员，实际上我已经是这间教会的成员了，我是副牧师，那所以那我得偶尔回来照看我的教会，那么四处看你知道，所以如果主愿意我很快会回来看访你们，那么你们住在其他城市的所有的人，如果你们属于这些教会，那每天都要去教会，那只要可以的话，那每天只要有聚会那都要去参加，参与你们的教会真正的中心，只要站在你的教会身边，站在你的牧师身边，尽全力的支持他，给他属灵上的支持，为了进士祷告，对他有信心，神必引领教会走向我们所盼望的荣耀的日子。那不管怎么样，那都不要说了，我们的教会不相信，只要你们相信这些主要的根基，并且是从神的灵重生的，那也许相信基督要骑着一匹白马来，那些人相信他要驾着一朵白云来，但这些都不能够阻止他来，那不管怎么样他都必来的，那所以你只要相信他，那只要他必在这里的。那我感谢这一切，那李德弟兄说他们我收取了爱心奉献，我说那我的意思是那基本他做了宣教奉献，那我怎么处理金钱，那我没有大的帐篷，我类似的场所的原因是那我把每分钱都花在了宣教的事上，神是我庄严的审判官，他知道所有我不需要用在生活上的资金都用来支持海外的宣教，去异教徒的土地上把福音传给他们，把你们在这里边看到了这同一类的事工带给他们，然后当那日到来时，那我希望 能被算作一个管家，完全做了神要求我做的一切。那其实我知道我是自己带着这钱去那里，那也绝不会是我并不能够得着奖赏，奖赏归于你们这些差我去的人，因为没有你们的支持我就不能够去。没错，没有你们开一辟道路，神把它放在你们的心里，而我会尽我的所能将每一分钱用在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施工上。我祈求当那日冠冕被颁发给圣徒们时，我会站在后面看着穷斯薄斗的这群人走上去。那我恐怕我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当我看到主，那我想着当最后的晚餐在荣耀中摆放时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已经全部的战胜了，那彼此坐在桌子的对面，我望向桌子的另一边，看到满身是伤疤的老圣徒们坐在那里，血的泪水从他们的脸颊上流下来。我们会忍不住伸过手去彼此握住对方的手，我会说，哦，弟兄，我真高兴见到你。只要想想那长长的餐桌，那些的王将穿着他美丽的袍子走出来，擦去我们眼中的泪水，说别哭了，我们都在这里了，一切都结束了。最后的祷告会已经结束了，不再有进食了，不再有祷告了，我们都到了家，进入主的喜乐中吧。这正是我想听到的，这也是我日日夜夜努力工作竭尽全力的原因。那愿主祝福你们，我希望能和你们一起回去，在我家门的门栓绳就挂在外面，那里经过的时候随时可以进来说你好吗，弗朗汉弟兄。那里通常会有很多的人，所以你只管挤进去，然后说我来自阿肯色。那我想读一些的经文，那讲大约十分钟，然后我们要试试叫祷告队列，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但若主愿意，那我们会尝试的。那如果你想把空调开个几分钟，那这里变得很热，那你继续呢，没问题。那我想从约翰福音第三章里来读几处的经文，那我快点讲，好让我们能够直接进入队列。那第一节从第三章第九节开始，尼哥底母回答他说，怎么能有这些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师父还不知道这些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如今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那如果我摆放一下我所称呼的主题，那是这周我一直在讲的，耶稣是谁，他的事工是什么类型的，世界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接受他呢？然后将他的事工跟今天的事工进行比较，那看他是否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一切都建基在希伯来书13:8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今晚我想讲神所预备的道路来作为题目。我们常常想，那如果我们要寻找耶稣的话，我们该寻找什么呢？如果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肯定的，即使我们的信心失败了，而他仍然在这里。那如果我的信心失败了，他依然是信实的，他无法否认自己，他就在这里。那朋友们，我认为我们失败的原因是我们在信心上失败了，我们把它当成是某个远在别处的存在，而它其实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今晚他的会堂里面就像这盏灯一样的真实，那只要有这道光在，黑暗就无法进入这会堂。那无论外面有多么的黑暗，但再黑暗光也总能胜过黑暗，对不对？不管黑暗如何试图突破这扇窗户，只要这道光在这里， 光就比黑暗更有能力。让信心来到时，不管周围有多少的不信，光总是比黑暗更强大。那我相信今晚神在这房间里面就像这盏灯一样的真实，正如这光在我手上，那就像光在我手上一样的近。那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时空里边看见他，那他周游四方，他从未声称自己是个伟人，他没有声称自己是医治者。那我听到过那太多的攻击，说邪灵被给予了为病人祷告的人称他们为神医，那就因为一个人传讲神的医治，那并不能使他成为神医。如果能，那么传讲救恩的人岂不也成了神圣的救主了吗？你认为称一个传道人那是我神圣的救主，正走在那里是合意的吗？你当然不愿意这么说了。那同样的道理，说那就是神医也一样不符合圣经。一个人宣讲神的医治并不能使他成为医治者，就像一个人宣讲救恩并不能使他成为救主一样。传道人不能够拯救你，他只能向你传讲神的道，把你指向基督。基督也无法拯救你，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他在1900年前就拯救了你，只需要接受这个。那人不能够医治你，他只能够把你指向基督，而基督早在1900年前的死的时候就已经医治了你。那最近我去了一个地方，那从那里那曾出来过苏鲁特、汉密尔顿以及一些非常出色的教派的传道人，那他们可能不太愿意让我在这样的一群混杂的会众面前提他们的名字。那曾有这么一位传道人走到我面前，他对我说：布兰弟兄，作为一个人我很钦佩你，但你关于神医治的教义是完全错误的。我说那样的话圣经也就全错了。他说：哦，你不能，你是按照圣经根据赎罪记来传讲神的医治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布兰弟兄，那当然他知道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说：布兰弟兄，如果我用圣经证明你错了，你愿意接受吗？我说是的，弟兄，肯定的。任何人能借着经文指出我的错误的，我都必会接受的，我不想要出错。他说：好的，你是借着赎罪记来传讲神的医治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以赛亚的预言，那关于……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布兰弟兄，那如果神的医治，那大家仔细听。他说：那如果神的医治是在赎罪记中，那就不该有痛苦了。那如果神的医治在赎罪记中，一个人甚至都不再会有疼痛了，因为赎罪记如此的遮盖了他，以至于根本都不会有疼痛了。我说：弟兄，你相信赎罪记中有魂的救赎吗？他说相信。我说试探存在吗？他说你是把它应用在以赛亚书里边了吗？我说是的，先生。那当然，因为没有受过教育，那我必须依靠圣灵来得到神的智慧。神说不要思虑怎么说话，到时候当说了必会赐给你的。我已经经历了许多的曲折，环游世界三次了，他还从未失败过，他也不会失败的。他说：那布拉姆士，我想问你。他说：如果我能通过圣经向你证明以撒的预言已经应验并结束了，那按照那他说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了等等，那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好吧。那马太福音第八章说，晚上来临的时候，那人们带来了许多病人，那给他让他医治，他就医治了他们所有人。那这是为了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他说：你想要布兰弟兄，那就证明预言在当时已经应验了，因为圣经说他已经应验了。我说：弟兄，我说你难道想说你相信以赛亚的预言，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等等，那因他所说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在那里所发生的医治就应验了吗？他说圣经是这么说的。我说那么赎罪祭在献上之前就比献上之后更有能力了，因为这是在耶稣受死前一年半发生的事，当时赎罪祭还没有被献上，所以这怎么可能呢？他说了吗？ 那我说弟兄，我想问你一件事。那他就开始使用一些很大的词汇，我说那别对我说那些听不懂的方言，因为我理解不了。我说你用简单的日常的英语来说话，那就像以往钦定本圣经里边用的一样，那那样我们就能够互相理解了。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你承认神的意志在道里边吗？在这个道里。那我想让他自己说出来，那瞧这很明显。他说啊，是的，他在道里，但赎罪祭高过这道。瞧，那因为在马可福音十一章，那有些人说马可福音十六章不是末世了。那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凡你们祷告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瞧，无论是什么，他说是的，他在神的话中，但他不在赎罪祭里。我说你是想说神把他放在了神的话中，却没有把他放在赎罪祭中吗？他说了，赎罪祭高过道，不然弟兄，那就是你失败的地方。我给了他一个比喻，我说弟兄，从前有一个王，那他有一个伟大的王国，他的王国里边制定了规章，有赎罪祭啊等等诸此类的东西。那我说那有个奴隶犯了罪，那罪要被判死刑了。那于是他叫了这个奴隶上来，那宣判啊死刑，那所以这个奴隶除了死没有别的了。因此他说，那在我杀死你之前能为你做点什么？奴隶说，请给我杯水喝吧。于是他们给他拿了一杯水，那这可怜的人知道他要死了，所以他抖得太厉害了，锥子的手根本抓不住杯子。那王说，等一下，在我取去你的性命之前，那在我取去你的性命之前，你要先喝这杯水。在你喝水之前，我是不会取去你的性命。这奴隶把水洒在了地上。我说现在王要做什么呢？那如果他是个尊贵的人，他就必须持守他的话，不管法律说什么都必须持守他的话。然后他说了，当然巴兰迪说那是王的疏忽。我说那么神既然如此的随意任凭，特别疏忽的把他放在了神的道中，却没有放在赎罪祭中吗？不，那不要对我说这种的东西，我的不能够这么做。不，那你不能否认他的圣经了。如果他的圣经里边赎罪祭就为神的道做后盾，因为神的话是每个字都是末世的。他说你相信马可福音十六章是末世的吗？我说是的先生，每个。那他说从第九节开始的所有的内容。我说是的先生，他们手能拿蛇能喝土。是的先生，我相信这是末世的，我不相信进入试探和其他东西啊，那我相信这是末世的道。那曾经有一个的妇人，他儿子去外地上了大学，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你知道。在他去某间著名的大学去学习有关神等等的知识时，那他可怜的老母亲病了，那医生准备放弃他了，他得了肺炎就要死了。所以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一个妇人参加了一个宣教会，那全福音的宣教会。女士回来告诉他说，那女士，那你相信你的牧师相信为病人祷告吗？他说不啊，我相信我们并不相信有神的医治。那他说但我们的教会相信神的医治，让我叫我的牧师上来为你祷告好吗？他说哦啊，好吧。那于是这位牧师上来用油抹他为了祷告，这妇人就痊愈了。那不久他的儿子从墓地，那从神学院回家了。那所以当我把这两项搞混了，那反正他们都差不多。所以那我得到，那他回了家，于是回家的第一件事，他说妈妈亲爱的，我真高兴见到你，和你一起欢喜快乐。那他说有件事我一直没明白，妈妈，那你之前告诉我说你病得很重，我都准备要回家了，那结果你突然写信告诉我说你好了，我从来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哦亲爱的，那你真是不明白。他说不明白。他说你知道市中心那家的小宣道会吗？我说知道，那家全福音教会的牧师来为我祷告，为我抹油，主医治了我，哈利路亚。我他说妈妈这太荒唐了。那当然下面的那些人都是没文化的，那他们不明白。他说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过那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那里正是他所讲的。他说他为我祷告，拿了经文说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说我相信了，那神就医治了我。他说哦妈妈，马可福音十六章从第九节起就不再是末世的了。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他说哦赞美主，赞美主。他说妈妈你怎么了？他说我在想，如果神能用不是末世的道来医治我，那他用了真正末世的道更能做什么呢？ 如果非末世的道都能够医治，那真正末世又会怎么样呢？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又会做什么呢？那其他的经文会做什么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等等，讲的都是末世的。那神为他的百姓提供了一条路，那有许多人，那么中的许多人偏离了这条路，神总有一条预备的路，你相信吗？那耶稣说，正如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那么刚才所读的，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那等一下，那我们就要为别人祷告了。神总是有一条预备的路，他给大自然有一条预备的路，他为每件事都有一条预备的路。那有时候我回到山上去，那我想在每年的秋天离开一两周去独处一会儿，找一个地方去打猎。那我注意到在那山上最独特的事件之一，那九月份在北边的加拿大，那上面那边有一些的小的湖泊，那我们这边稻田里边的小鸭子，那会飞到那边去，那在那些湖里筑巢，那他们把蛋产在沼泽里边，然后孵出小鸭子，然后这些小鸭子等到秋天来了，那他们长成了大鸭子，那他们在池塘里边游泳，那突然间那第一阵寒风吹过山顶覆盖的积雪，那寒风横扫到了下面的山谷里，那池塘里有一只小公鸭，那它是个领导者，天生的领导者，它会跑到池塘的中央，把它的小嘴巴高高的扬起来，喊道哈哈哈哈，那池塘上所有的野鸭子都会朝它游过来，那它会飞起，那记住，这只野鸭从未离开过池塘，他是在这个池塘里边出生长大的，那池塘里的每一只野鸭都知道他是个领袖，知道是神派他来做领袖的。那只小野鸭直接飞了起来，没有指南针或任何其他的东西，但就会笔直的飞到阿肯色州的稻田里去，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你说这是本能，那野鸭有本能。那好，如果神为野鸭提供了一条能躲避寒冬的道路，那被圣灵引导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你会如何称呼这个呢？那如何躲避你的疾病、病患、你的难处还有寒冷呢？神要引导，圣灵在引导人。但问题是，鸭子认识他们的领导者，我们却不认识。但圣灵对我们说什么时，你需要某某博士把这全都给解释没了。那问题就在这儿。那你看报纸，你要出去那来看新闻，那报纸和新闻说明天天气会很好，那你留意那头母猪，那他把小树枝啊、玉米棒子从山坡北边那搬到了南边，那给自己铺床，那你就不要理会那份报纸说的。那头母猪对天气的了解，那可比那些新闻评论员多多了。薛的先生，你去打兔子，留意那些兔子原来躲在后面的草丛里边，那你就等着寒冷的天气吧。无论报纸怎么说，神就赐给了他们本能，他造了他们拥有这些的本能。有一次我在耕地，那我爸爸跟我，我们正走过田地，天气很好，我们那时在耕种玉米，那大概是六七月份，我相信我们当时快要收工了。那当我拉着马匹转圈时，用的是一对旧的绳索，那你们用绳索犁过地吗？后天的绳子把你的脖子都磨破了。那没穿衬衫，就在那时我注意到我的马在不停地嘶鸣，很不安。我说爸爸出什么事了？看谁去吧，他们在干嘛？你的妈也是。他说儿子，暴风雨要来了。我说暴风雨？我没看见什么暴风雨。他停了下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老伙计。他说，儿子你不明白，神给了马一种本能，他能够嗅到风暴，即使距离很远。那你知道我们才耕了两三行，那天边就飘来了一朵大的云彩，我们不得不尽快赶回了谷仓。神给动物一种本能，瞧，一种能明白那并开出了逃脱路径的路。那神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路，他们能够闻到风暴的气息，早早的去寻找避难所。神家为我们提供的道路，但我们却拒绝接受。那我记得有一天在山里边打猎，科罗拉多山下的风景真是美。那我知道我们的猎迷路，那不是为了杀野兽，更多是为了享受独处的时光。记得有一天我在山里边四处走着，一场风暴来了，那是在初秋，大约是十月。那我离文明有七十英里远，那在那里宿营，那山里起了一阵的暴风雨，我躲在一棵树的后面， 那风雨过后，那麋鹿还没有下来，他们在山上的高处。那暴风雨开始的时候，我躲在了树后，那天变冷了。那雨停后，我朝远处望去，那常青树因为雨水的冲刷而结了冰，然后一道彩虹出现，横跨山谷。哦，天哪，你说到深处向深处呼唤，那我真是感觉太好了。那你懂我的意思。那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只老灰狼在上面嚎叫，他的伴侣在山底下回应。哦天哪，我的母亲是混血，所以你知道，那我再也忍不住了。有什么东西在向外面在呼喊？我想，哦神的，看那边，伟大的耶和华的眼目就在那里。越过山头遥望，那里是他的彩虹，他的约定，他不会再用水毁灭这世界了。那下一次生活，我能看到起初第一章，他坐在宝座上，看上去像碧玉和红宝石。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昔在、今在、将来的那位。那头上有一道彩虹，是用自己的血与人力的月。那借着恩典，他要拯救他们。哦，什么东西开始在向外边呼唤？我听到了一阵吵闹声，很多的喧闹。那个时候我们称作那松鼠杰克的小松鼠，大约这么长。他吃松果，是个爱吵闹的家伙。哦天哪，他就像爱尔兰的猫头鹰，那都是吵闹乱飞的羽毛。我看见了他坐在树桩上，那吱吱喳喳的叫个不停。现在他在叫什么？也许是被我吓到了。我碰巧看见在一片吹倒的老树底下，像是多年前的被风吹倒的那只大鹰正从那里边出来。你见到过大个的那个白头鹰吗？哦，那真是个美丽的物种。他从那儿钻了出来，那里这小松鼠冲着他大叫。那于是我看到那只鹰出来，我看到他坐在那儿。我想，哦天哪，看他有多么的勇敢。他看着那只小松鼠，又朝我这边望过来，那双灰色的大眼睛闪着光。我想，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为什么把这只鹰放在我面前呢？那我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每件事，每件事，你的今晚在这里边是有目的的。你在这里是因为神带了你来。那我心想，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站在这里边哭泣？那我当时正在宣泄。那我绕着那棵树一圈一圈的跑，放声的尖叫，跳上跳下，那叫我的双手。那如果你当时看见，我一定会觉得我简直是个狂热分子。但当时那里除了主，没别的人听到我，我是在向主欢呼。我把枪放下，一圈又一圈的围着那棵树转，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又开始一圈一圈的绕着那棵树转。我三只眼睛觉得我是个奇怪的物种，所以朝我这边看。那我对那只眼说说，哎，伙计，你怕我吗？他只是坐在那看着我。我想，后天我明白了，神呢，你让我看到这只鹰是因为他勇敢，就是这样。神不想懦夫，神想要勇敢的人。他不想你在会堂里面说你得医治了，然后出去能遇到某个不相信神医治的狂热分子。那确实他才是狂热分子，没错，他称里边狂热分子。但正好相反，那你却不敢告诉他你的医治，不敢在工作场合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关于领受圣灵的血。哈，神不想那样的人。不过先生，我在想他多么的勇敢。我想是什么让他这么勇敢呢？那我看起来，我想也许他怕我。那我想这样抓起我的枪，那他只是眨了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我心想他不怕我。我纳闷，你为什么不怕我呢？那你知道我可以射杀你吗？那当然我不会那么做的，因为我很钦佩他。那我想我可以射杀你。他就坐在那，我注意到那是什么使得如此的勇敢。他展开那双大的翅膀。我想，哦，我明白了，为什么你如此的勇敢了？神赐给你那两只可以用来逃脱的翅膀，神给你预备的翅膀，你可以信任他们，你知道他们是什么结构，你相信他们。那不管我多快的装好步枪，你都已经飞到树丛里，是我都看不到你了。原因是只要你感觉到这些翅膀，你就没问题了。我想，哦，神的，没错，只要我能在那里边感觉到圣灵，我就知道那里有某种的东西，让魔鬼说了想说的去吧。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学的先生，那里有什么东西？我观察了这几分钟，最后的厌倦了那只小松鼠，对着 Chatter， 它只是大跳了一下，那拍打了两下翅膀，那并不是跑到这儿跑到那儿又跑到那儿，它只拍打了两次翅膀就张开了翅膀，它再也没有拍打过翅膀一次。我看着它，它只是知道如何乘着气流继续向上。那气流再次淋到的，他又向上升去，一直升上去。我站在那边举起手哭了起来。 那离开那被地捆绑的小东西，什么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我想主要就是这样，不是跑到这儿跑到那儿，跳到这儿跳到那儿，而是知道如何把你的翅膀展开在神的大能中，当气浪翻涌时乘上去，乘风而上，乘风而上而上，离开这被地捆绑的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这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神医治这样的事情，记录在1900年前死了的今晚活着，哈利路亚，活在他的百姓当中，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这儿，在大自然里，如果今晚出去透过远处的那片云层望去，也看到坐在这的灌木层中，有注意到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只老夜莺。哦天哪，在漆黑的夜晚他真是会歌唱，那我研究过夜莺，他之所以歌唱，是因为他环顾四周看到了一颗星，只要他能看到一颗星，他就会尽全力的歌唱。为什么？他知道太阳在某处照射着那颗星，所以他歌唱。所以哦天哪，如果能够听到一个好的老师的阿们，如果能听见某件事情的发生，我就会尽最大的声音歌唱，直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要光还在运行。如果遥望那颗星说，小星星，我真觉得你很美很亮，如果他能回应我，他会说，巴兰弟兄，不是我在发光，而是太阳照在我身上使我发光。那位博士很久以前对我说，巴兰弟兄，你不觉得那些人只是有点紧张情绪激动吗？我说不先生，我说我不相信是那样的。他说他们只不过是有点吵闹，举止失常。我说不是的，那什么样的东西不是他们在发光，是有东西照在他们身上，那才是关键。那不就像我们在山里边经过一个老水泉，那里是我常趴下喝水的地方，我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水泉如此的快乐，一直在冒泡跳跃，冒泡跳跃。我说是什么样的这么快乐？也许因为有鹿从你这里边喝水，所以让你高兴。他会说不是的，我说也许是熊喝了你的水。不，那不是使我快乐的原因。那是什么水里冒泡呢？是因为我每年都到你这里来喝水吗？不，如果他能说话，他会说，巴兰弟兄，不是我在冒泡，而且背后有东西在推着我使我冒泡。所以每个重生的也是这样的，在一个人里面有个东西得到了圣灵的洗，使他相信超自然，使他相信神，被圣灵带领，并不在乎人，在乎的里面能推动他的东西。他无法阻止自己这么做，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阻止，有什么东西在那边运行，神预备了一条路，神为挪亚和他的家人预备了一只方舟，以拯救他们的家庭。神曾有一次借着伊利亚预备了12块石头，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孩子们。神总是预备一条出路，当他们在旷野时，首先你知道罪开始进来了。那罪，那这是一个给不信者的例子，当他们开始对摩西发怨言并犯罪时，神告诉摩西举起一条铜蛇。那如果我们有时间深入探讨，就能明白那蛇代表什么。那铜象征神的审判，蛇代表罪已经被审判了等等，那这些的象征。那当这条铜蛇被举起来时，那这是为了一个复合的原因，那一个原因是人犯了罪并且患病了，那他们就仰望祈求赦免并仰望铜蛇，那无论谁仰望并相信就得了医治。那耶稣说，那正如摩西举起铜蛇，那同样的目的，同样的原因，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那如果预表那人得医治，那么原型岂不更能够这么做吗？如果铜蛇和影子能够做到，那么真实岂不更该能做更多吗？吼吼天哪，阿们，就是这样。那我真是感觉，那此刻我感觉非常的兴奋了，真的兴奋了。是的，好的，主祝福你们。今晚神为你们预备的出路，无论有多少的不信者，他们可以建造大型的教会的水槽，把水引到这里引到那里，但是雨无论如何还是一样才降下来，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喝。没错，因为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你听到人说，巴兰弟兄，一个神医，那你应该知道这人需要去精神病房了，因为他的头脑不正常，哪出问题了。如果任何人知道，那认为一个人是医治者，那只是那人就是在魔鬼的启示下行事。我可以用圣经来证明这点，绝对是的，一直以来都是魔鬼在神的道上画问号。那瞧这里，当耶稣在世时，他是位先知，你相信吗？他说，我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除非父指给我看。 他们说你下了一只这人去那边一只这人，我们就相信你。那同样的老教会的魔鬼仍然活着，继续的活着，是那些人不信着，完全没错。那对，他们用一块破布蒙住他的脸，然后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是谁打你，我们就相信你。耶稣从来都没有开口，他不给人扮小丑。然而他知道井边的妇人他的罪在哪里，他知道拿单叶在哪里。当他在无花树下的时候，他也知道那条鱼嘴里边有一枚的硬币，他能够察觉人的想法，对吗？再要是有人想让他当小丑，不不，他不会这么做的。他只是做父指示他的事，接着他们把他钉到了十字架上。当时那些圣洁有名望的学者们来了，能让这一点深入进去。这些的学者，圣洁有名望无可指摘的教师们，那高阶层的人士，那他们来了，他们来说，到了面前说，我们给你提个建议，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接受你是弥赛亚。耶稣都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可以下来的，我相信每个树丛里边都有个天使坐在那儿，说主啊只要你动一下手指，我们就能改变这里的场景。他们说这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这是人能给他的最伟大的评论。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不能够救别人了，他必须舍弃自己来救别人。但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瞎子领瞎子，瞧同样的领。那你看，我要向你们证明这是出于撒旦的。当撒旦遇见耶稣时，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现在就可以行神迹，你是神的医治者，你是一切，把这些石头变成饼，我就相信你，对吗？明白那种灵的父是从哪儿来的了吗？他把他带上了圣殿的顶上，说你瞧，那经上接着说，那就像他们今天把马可福音十六章指给我们看一样，经上接着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从这里边跳下，当你到地上时再像那样接住你自己。瞧，指给耶稣看圣经。耶稣转向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没错，经上又接着说，没错，他把经文直接给回了他。那神有一条预备的路，如果医生，那肯定的去看医生是你的责任，你有责任为你自己做任何的事情。但是瞧弟兄，当你到了一个地步连医生都无法帮助你时，你就有权求告神了，绝对没错。你要相信神有一条预备的道路。今晚那个预备的道路是什么呢？不是你的伯拉罕弟兄、李德弟兄或其他任何传道人，而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1900年前就医治了你。我们只指向这一点。那李德弟兄作为传道人正在借着道指向他，神给了教会一个神的恩赐，指向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然后你就要相信耶稣基督，朋友们，耶稣基督已经，那听见，那按照圣经那就是这样的，基督已经医治了此刻在这间会堂里的每一个病人。那这是在经文里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过去时你在世上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仰望相信，仰望而活。那这不是指向无逊节派的教会或进行会的教会或任何其他的教会，而是指向耶稣基督，仰望而活。那你现在仰望哥哥他，借着信心接受你的医治，只要你能借着道、借着迹象、借着启示和任何的事情相信这一点，神至高的恩典就随着他的道临到，赐下迹象、启示还有其他的事物，让其他人相信他。我相信你是愿意的，神祝福你。那对不起，我让你们站了那么久，但主祝福你们。如果你准备走到里面，神有一条预备的路。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要相信他了吗？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做他昨日所做同样的事，并且一直到永远，对不对？让我们低头，里面和外面的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天父啊，我们正在结束那在一个 大的聚会结束之前，那我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就站在你的面前，聚集在这小会堂里，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内心渴慕的人，主要祝福他们，神的与他们同在，祝福我的里德弟兄和姐妹，还有这个小家伙，那个小家伙，我祈求你祝福他，在他出生在地上五年之前，那就赐下了一个他要出生的意象，祝福这间教会，说这里有手帕摆放着，我祈求你为他们预定的目的而祝福他们，愿每个把手帕放在身上的人都得痊愈。他们说我们从保罗身上取下了手帕和围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不是圣徒保罗，而是在里面的耶稣，圣灵今晚仍然在这里，就跟他过去一样做着同样的事儿。那来自外面的同样的批评者，来自里面的同样相信，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今晚当你仆人站立时，愿你的灵就近，摆在这里的是一张神的天使的照片，他曾经引导以色列孩子们走过旷野的火柱，耶稣基督这位立约的天使，昨日与以色列人同在，今日同样与我们同在，并永远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所有人在一起，传你荣耀的福音进入到行动当中，愿神的使者降临，愿你的仆人得高抹，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多人得医治并得救，阿们。那基督徒朋友们，当我坐在后面的房间里边听讲道等等的时候，比利告诉我他每晚都发了祷告卡，他发了 XWQY 等不同的祷告卡，那人们拿着这些祷告卡，那我们从中随机叫一些人上来，那让几个人来到台上，那你们愿意稍等片刻吗？如果你们不觉得太热或太累，那举手，只需要再等几分钟，让我们来祷告。那注意，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能做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事，你们相信这个对吗？那他会知道你们的心，但他不能够医治你，因为神已经成就了这事，对不对？他已经成就了这事。好的，那我们要从哪里叫祷告队里，我只是不知道，那如果你想他们从那边过来，学员那那边的房间也爆满了对吗？也许他们能往后退一点开始祷告队列，直到他们把祷告队列排好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回来，那那边那样能行吗？你怎么想？什么啊？不，就在这儿，也许就是门口的这群人啊，说什么？好的，那也许那这样会好一些。那得有一个地方让人下来。那或者我们可以让他们走同样的路线回去。我想知道你们这里一些人，那能不能够愿意往后站一下，好让我们能够排祷告队列？非常感谢你们，非常的勇敢，你们这么做。让那些在房间里的人，后面那里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那不要往里边推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为祷告队列留一点的地方。让我们看看，那保罗给我，那给我其中了一些的数字，那其中了一些的字母。哦，天哪。